主耶稣，我们再次聚在你的面前来亲近你的面。我们感谢主，你赐下你的话语，你透过你的话语来教训我们、规正我们，也让我们能够明白主你的心意。主，就请你来光照我们，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，你亲自来引导我们，能够明白你的真理，能够借着你的道能够洁净我们。我们感谢赞美主，也求主加给我们信心，加给我们力量，能够紧紧地跟随你，活出你荣美的生命，在众人当中成为荣美的见证，也让我们能够，我们自己的生命能够影响更多的生命，能够确认与神和好。我们感谢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前面我们分享了两章，特别第二章，保罗提到了在基督里的合一，就是神他在创世之先就有了救赎计划，那么他将来要借着耶稣基督来成就他的这样一个救赎。那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完成了这样一个救赎的这样一个计划，那么让这些以色列犹太人，让这些外邦人两家合而为一。所以凡是到主面前的，凡是承认耶稣基督的，那就是在基督里是合一的。那么保罗也提到，他是特别有一个特别大的恩典，神赐给了他，那就是让他做外邦人的使徒，让他在外邦人当中的传福音，让外邦人信主，然后归到这个羊圈里面来。所以第三章第一节，保罗就说，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，替你们祈祷，替你们祈祷。这里面有下面是有几个点点，那么说明这个是原文里面没有的，那括号里面注了一下，是对照十四节所加的，加进来也是非常合理的。那保罗就说，现在是在罗马作为囚徒被关了起来。他说现在被囚是为你们做这些外邦人所做的，因为他是外邦人的使徒呢，在外邦人当中传福音，所以就得罪了这些犹太人，这些犹太人就记恨他，所以犹太人就开始告发他，因为这个原因被关了起来，然后送到罗马。那在罗马在监狱里面就等着这些犹太人到罗马以后起诉他，说做了耶稣基督被囚的。这个意思就是因为主的缘故，为了主的缘故被囚，不是为了别的。今天我们好多情况下我们会受苦，我们受苦到底是为了谁受苦的？为了我们自己的私欲受苦呢，还是为了主耶稣受苦？为主耶稣受苦，主会纪念。如果不是，是为了我们自己的私欲受苦，那是白白的受苦，神不会纪念，神也不会保守。那保罗是完全是为了主的缘故，所以为主缘故，为主受苦，那是一种荣耀。他下面还会提到，说替你们祈祷，替你们祈祷这几个字，我们可以看到，他虽然被囚，这个身体，这个好像就是没失去了自由，但是他里面是自由的。虽然他不能像以前那样去传福音，去教导其他的这些教会，但是他里面是自由的，他可以为他们祷告，也可以有书信的来往啊，这是这句话要表达的意思。那保罗在监狱里面一直为这些众教会来祷告代祷。第二节说，量逼你们曾听见神赐恩给我，将关切你们的职分吩咐我，要托付我，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，就神把这个职分托付给保罗干什么的？是关切这些信徒，包括以弗所这些信徒在内的小亚细亚的所有的教会信徒。那关切他们的职分是什么？那就是使徒。神把这个使徒的职分托付给了保罗，给了保罗。量比你们曾听见神赐恩给我，那就是指的这个使徒身份。量比，那就是这以弗所的教会信徒应该是听见过，知道我有这样的恩赐。 在前面《使徒行传》里面，一个十九章吧，说过，就说保罗在以弗所曾经待了两年，在两年的多的时间在那里服侍。那么那两年的时间服侍，那些信徒应该是知道的。那保罗这儿为什么是亮臂你们曾听见呢？那可能有人说是啊，这个亮臂曾听见，可能不是指的是以弗所教会的，可能亚细亚其他教会的。但是也有一种可能，我倒是觉得，那么保罗离开以弗所已经很长时间了，这么很长时间之内，他们不断的传福音，不断有新的这些信徒加入，所以新的信徒进来以后，虽然没有亲耳听到保罗所讲的，但是他们从其他的信徒当中也给听说过，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比较大。听说过保罗有这样一个使命，做了外邦人的使徒，要传福音给外邦人。第三节，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，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的。这儿提到了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的，那可能是在以弗所书这封信之前，保罗也曾经写给他们有信件，可能这儿我没有发到这个圣经里面，也可能是失传了。他说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，是神用启示使保罗知道福音的奥秘。所谓启示呢，就是把隐藏的那个奥秘公开，这就是启示。神把隐藏的奥秘公开，借着谁呢？借着这些使徒，借着这些先知，把神的奥秘一点点公开，就像剥那个洋葱一样，一层一层剥到里面写出来了。那旧约时代呢，这个神的启示还不完备，是透过先知一点点启示。那么到了新约，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完全把他自己显示出来，那么这些使徒就把这个奥秘再公布出公开，都是神做的，神借着他们做的，就神使他做的，不是他自己有这个能力。那今天也是，我们今天有属灵的看见，完全不是我们自己有多大的能力，这是神的恩典，圣灵在我们里面在开启我们，把我们的属灵眼睛打开了。知道福音的奥秘，那福音的奥秘到底是什么呢？其实就是下面第六节以下要说的。那么这个福音的奥秘，其实保罗在其他书信里面也写过，比如说罗马书的1章16节，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，要救一切相信的，这就是神的奥，这个福音的奥秘。一切相信的，不管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，只要信，那神就救，谁信救谁，这就是福音的奥秘。把这个犹太人和外邦人这俩群羊要合到一起。第四节说，你们念了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。第五节，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，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。我们先看前半句，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，就神这个在旧约的时代，这个奥秘是隐藏在神里面的，虽然是有一些启示，但是没有完全启示出来，没有叫人知道，因为主耶稣还没有道成肉身。这个特别是在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就看得出来了。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，在创世纪的12章3节就说，万族都要因你得福。如果不读新约，不知道这个奥秘，我们很难准确的去理解这句话。那好像就是说啊，将来这个地上的万族，历史历代的这些万民，所有人都会因你亚伯拉罕得福。但是我们想想，亚伯拉罕已经死了，那后面人怎么因他得福呢？所以这个因你得福，这个你不仅仅是亚伯拉罕，而是指向他的子孙 指向他的后裔。他的后裔不是众多的后裔，而是唯一的一个后裔，就是耶稣基督。所以那句话准确的理解，那就是万民万族都要因亚伯拉罕你的后裔，就是因着耶稣基督得福。得什么福？得救赎的福，救恩的福，不是地上的些福，不是吃吃喝喝，是救恩。但是这个旧约时代的没有完全的启示出来， 所以在旧约时代人们可能很难准确的理解那句话的含义，我们直到新约时代我们才真正的去理解了。就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，如今是借着圣灵，因为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神差遣圣灵下来，那么圣灵在以后的这样一个教会这样一个时代来做着这样一个工作，那就是开启，来广造，来引导，让我们明白。所以今天呢，是圣灵借着圣灵来启示他的圣使徒，神是借着圣灵，借着耶稣基督曾经救恩，那借着圣灵来启示圣使徒和先知。首先是启示圣使徒和先知，正因为启示了这些使徒和先知，所以保罗、彼得还有雅各还有等等写出了这么多的书信，包括约翰，把这个奥秘公开出来。一样强调的是，无论是旧约时代还没有完全公开这个奥秘，还是新约时代已经公开的，这是一致的，是一样的。第六节，这个奥秘就是谈到第三节说福音的奥秘。这奥秘是什么呢？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，同为一体，同蒙应许。这就是这个奥秘，外邦人在耶稣基督里借着福音，那听到了福音信了，就得以同为后嗣。跟谁同为后嗣？跟犹太人，跟信主的犹太人同为一体，同蒙应许。所以两家合而为一，这就是福音的奥秘。所以在基督里说，既然同为后嗣，同为一体，同蒙应许，说明就是在基督里面没有分什么犹太人外邦人，没有彼此，没有分别，都是一样的，有同样的一个地位，属灵地位。所以信主以后就再不能发啊，你是这个国家的，你是那个民族的，你是犹太人外邦人，没有这样说的，就是弟兄姊妹，我们借了信主的就是弟兄姊妹。第七节，我做了这福音的执事，是造神的恩赐，这恩赐是照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。这句话比较丰富，我做了这福音的执事。执事是什么意思？是呢，只是在这个使徒行传里面提到过，今天有好多教会也有执事。执事说白了，那就是做事的人，为谁做事？为神做事的人就是执事，那就是神的仆人。所以真正的一个执事，那是一个忠心摆上的，就是为了神而去做，不是高高在上，不是好像有的什么权利。但是今天在教会，特别是华人教会里边，这中国人华人就喜欢抓权嘛，就想搞个一官半事，到了教会里边也想抓权，就想往进挤，挤进去以后不是为了神去做事，而去来彰显自己，这是不合神心意的。他说我是做的这福音的执事，意味着就是保罗做了福音的执事，其实就是做了外邦人的使徒，就是传福音。他这一生只做一件事，就是传福音建立教会。其实我们信徒，所有信徒这一生就是做一件事，就是传福音。那传福音当然与自己的生命是有关的。这个他做的这个执事不是自己的热心，哎，不是我想做了就做，想做使徒就做，不是的，是造神的恩赐，是神特别呼召的，是神特别使用的。这恩赐是造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。神为什么可以把这样一个职分赐给他要赐给的人呢？是因为他有这样的能力，神有能力这样去做。所以今天是神有能力呼召任何一个弟兄姊妹去做神的工，去服侍他，方方面面的，比如说去赞美啊，去做别的，这儿都有神的恩赐，神有这样的能力。那么今天其实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都是福音的执事，因为主耶稣把这样一个福音的这样一个使命 赐给了每一个弟兄姊妹，我们都有这样一个使命，都有这样一个负担，所以我们都是福音的执事，都应该去做。第八节说，我本来比众圣徒，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，然而他还赐我这恩典，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。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，然而他还赐我这恩典。那么这儿其实保罗是一种很谦卑的一个说法，他是要强调什么呢？说强调神启示他这个福音的一个奥秘，并不是因为他有资格，乃是神的恩典，神的主权。就他是圣徒当中最小的，比这个最小的还小，就是很不起眼，但是神愿意把这一个恩赐给他，把福音的执事这个位分给他，这完全是神的恩典，神的主权，神想给谁给谁。神给他这恩典干什么呢？是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。那测不透的丰富，那就是福音。这儿另外也告诉我们，神的这个真主测不透的。今天可以说没有一个人能够完完全全把整本圣经这个奥秘都明白了。虽然神已经启示我们，圣灵在引导我们，我想是没有一个人完全明白的。今天不是大圣使徒，我想保罗他是非常清楚的，别的不说，就是三位一体这个奥秘，今天没有一个人能够解释的非常非常的清楚到位的。所以这是测不透的，我们这就提醒我们，我们千万不要认为自己我们已经读懂了，再不用再读圣经了，行了，我都够了，已经清楚了。如果这样的话，那我们就很危险了。所以说圣经需要不断的读，我们一辈子需要就读这一本书，永远读到任何时候，觉得每次读都像新的一样，都像第一次读一样，每次读起都有新的亮光，新的看见，这就是这个丰富。为什么就测不透的丰富？不是我们，所以我们这个圣经要不停的读，不停的读，直到我们读不动了，离开这个世界为止。不可能完全明白，所以我们真的要谦卑。第九节，又是众人都明白，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。就神呀，给保罗这样一个恩赐，让他把这个测不透的丰富，是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，然后干什么？叫众人明白，明白什么呢？明白这个隐藏在神里面这个奥秘，那就是这个福音的奥秘，神是如何安排的？那就是说，神是如何安排神的这个计划的？是什么一步往前推进的？神，我们刚才说神在创世之前就已经预定了救赎的计划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计划要做这件事，他知道人会犯罪，人犯罪以后人是自己没有办法得救的，所以神要救这些人从罪里面救出来，已经就是把这个救赎的计划已经安排好了，已经定好了。定好了是现在是一步一步的推进。我们从这个创世纪的亚当犯罪以后被那个撒旦试探，神在或那个审判那个蛇的时候，我们就看到那个计划就已经写出来了。女人的后裔和蛇的后裔，那女人的后裔那就是耶稣基督，那个女人就是以色列民族，蛇的后裔那就是这个撒旦这些邪灵。所以神这儿一步步的在推进，启示是一点点向人启示，直到耶稣基督道成肉身，完全把他自己启示出来，然后下一步工作呢，就是借着教会，在新约时代是借着教会来成就神的计划。所以第十节就说，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。神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。说在新约时代是神 透过圣灵借着教会来继续往前推进神的救赎计划。所以今天新约时代教会的使命，那就是承担起这样一个使命，那就是传福音。作为教会，那不断的职堂，作为弟兄姊妹要不断的传福音，这是今天的使命。如果一个教会在地上立了几十年都从来不向外再指第二个堂出来，那这个教会的将来到神面前，我想这个仗是很难交的。因为神给我们的使命很清楚，说作为教会一定要不断的职堂，作为弟兄姊妹一定要不断的传福音。没有做到的，将来到神面前的是要交账的时候，神可能会有话要说的。这儿提到是接着教会是天上执政的掌权的，没有说地上的。那天上执政掌权是谁呢？我们看一节经文，就是哥林多前书的第四章九节。哥林多前书的四章九节，灵前四章九节说，我想神把我们使徒明明列在幕后，好像定死罪的囚犯，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。这就说得清楚了，我们那就是指的 这些使徒。那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，那也可以指的是教会，众圣徒在一起，那就是教会。教会成了一台戏给什么？给世人看，给天使看。所以这儿保罗又提到，那么这儿提到教会是天上执政的掌权的，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。也就是说在以前，可能这些天上执政的掌权的并不知道神的这个智慧。神智慧干什么呢？就是十一节提到的，在万事以前神要成就耶稣基督里面的旨意，那就是神的救赎计划。那么这个天上执政掌权的到底是什么呢？我们可能影响到天使，那是不是包括这个邪灵撒旦这些邪灵呢？这里面我们需要考虑一下。我个人的领受，这儿天上执政掌权的不包括邪灵，不包括撒旦。撒旦是不会清楚的，撒旦到现在他不完全知道神的救赎计划。如果他知道的话，他绝对不会把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。所以这个百般的智慧是神借着教会让天上那些天使知道，而不是那些堕落的天使。因为堕落天使在空中，那空中执政掌权者才是撒旦，这是指的天上的。这个智慧就是下面提到的神的救赎计划。十一节说，这个智慧这是造神从万事以前我们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。万事以前就是这个还没有这个世界以前，没有万物之前，没有成形之前，神已经在基督里面定下了这个旨意。我们再次看到神做的所有的事都是借着耶稣基督，离了耶稣基督神不会做事。我们因信耶稣，在他里面放胆无惧、笃信不疑的来到神面前。我们因着信耶稣基督，就在他里面，就在耶稣基督里面放胆无惧、笃信不疑来到神面前。这里面我想有几个方面需要考虑。放胆无惧在神里面或者在主里面放胆无惧是因为什么？因为我们信耶稣。如果不信耶稣，我们其实是很胆小的，我们真的是活在这个惧怕当中。只要这个地上有风吹草动，有个什么灾难，我们心里面马上就害怕不踏实，不知道将来会如何。但是我们信了耶稣基督以后呢，我们这种惧怕的心就没有了，自然而然没有了。不是我们自己做到的，是神做到了，神的能力在我们里面。说没有惧怕，笃信不疑，我们信耶稣的笃信不疑的来到神面前，完全的相信。不是就像有些弟兄姊妹信了好多年还怀疑啊，是不是这个真的有神呀、啊？我们是不是真信对了？我们将来是不是真的能到天堂上，真的有天堂，还在怀疑这些。这个笃信不疑是真的信， 你信到骨子里面，信到是血液里面，整个你生命流当中流淌的全是这个信，你一点不怀疑，这才是真正的信。所以有的弟兄姊妹祷告神不成就，那是可能是因为小信，有的是可能妄求，有的可能就是小信，一边求还一边怀疑，不仅怀疑神能不能成就，还怀疑是不是有神。你像这样祷告可能就没什么价，没什么意义。说来到神面前，这个来到神面前不简单，我们是来到神面前，以前我们是没法到神面前，为什么呢？我们有罪，这个罪阻隔了我们和神之间的，就像一堵墙一样，就隔开了，我们没法到神面前。那现在呢，我们罪因着信耶稣基督，罪被神赦免了，所以我们再没有这个罪做阻隔，就可以坦然无惧的到神面前。说这一切都是源于信，是真的信。所以我们这个信仰也需要跟神去求，求神给我们这样的信心。那其实在马可福音里面最后结束的时候有一句话，在信的人必有神迹奇事随着他们。为什么呢？神要借着这些神迹奇事让他们知道他们所信的神是真的，是又真又活的。十三节，正因为如此，所以我求你们不要因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伤胆，这原是你们的荣耀。就保罗求这些以弗所教会的信徒，求这些小亚细亚的信徒，说不要因为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伤胆，就灰心，不要灰心。今天我们也常常有这种情况，假如就是我们心目当中的一个特别属灵的一个人物，遇到了大的艰难，突然遇到什么问题了，最后神也没有，好像在他们看来神没有救他，觉得就灰心了，哎，神为什么这样？就像有弟兄姊妹啊，就说啊，宋尚杰这怎么，最后40多岁就啊，因为一个痔疮，最后就离开这个世界了。我们说他离开这个世界去建筑，不是因为那个痔疮那个问题，那仅仅是一个因素，神借着这一个要接他回去。比如说使徒雅各，主耶稣辛辛苦苦待了3年，培训出来以后，主耶稣升天以后要使用他们来建立教会，但是就在这个时候，使徒雅各接上走了。如果不能够明白神的心意，我们很难理解。所以遇到这样情况，我们很容易灰心。我们不知道当时的使徒，其他使徒有没有灰心，我想是不会的，他们明白。那么可能有些的灰心，那培养了半天白培养了，但是就是神。神他不会按照我们人的想法出牌，所以不管遇到什么情况，我们一定要在这属灵的角度，在这神的角度去看，神做任何一件事情一定有他的心意。所以神现在让保罗成了被囚的，把他带到这个罗马的监狱里面。按道理这个保罗现在身体还没有到那个不能做工的这个程度，完全可以继续做，神为什么这么做呢？这也是神的心意。所以说保罗就劝他们，你不要因为我现在是受了为你们的缘故受了患难，被关在牢里面而灰心，这原是你们的荣耀。就是今天我们保罗说，我现在为主受苦是我的荣耀，也是你们的荣耀，是教会的荣耀。这提醒我们，我们不管遇到什么事儿，如果真的明白神的心意，即使不明白，我们知道这是神一定有他自己的美意，我们就不会埋怨，不会埋怨神。14节，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，我在父面前屈膝，在括号里面说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。屈膝意味着什么呢？我们屈膝干什么？我们屈膝跪下来祷告。这个屈膝不仅仅是表面上祷告，表面上跪在那儿祷告，更重要的这个屈膝就是表达这个心里面的谦卑和诚恳。心里面的屈膝是最重要的。 就是外面可能有的人在表演，大家都在跪下祷告，可能有一些不幸的甚至怀疑神的，甚至是些假弟兄也在那跪在一块祷告，但是这里面是心里面的真正的谦卑和诚恳的表现，心里面的这屈膝是最重要的。那么保罗再次提到，我在父神面前屈膝，就是为你们祷告，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，这强调这个父神是万有的源头，所以我们来向万有的源头这么一个大有能力的神来祷告，神有成就，可见我们这是多大的恩典。第十六节，那祷告什么呢？求他，求神，求父神按照他丰盛的荣耀，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。我记得在第二章的时候，保罗为他们祷告代求的时候，是求神赐给他们智慧和启示的灵，让他们有这样的智慧能够认识神，有启示的灵能够分辨，能够识破魔鬼撒旦的诡计。那么这儿呢，神又这个保罗又为他们做这儿的代求，让他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。怎么才能刚强起来呢？因为神有这样的能力，神有丰盛的荣耀，然后神借着圣灵来做，所以今天一切都是圣灵在我们里面来做。这个心理的力量，这是我们和合本译过来这样译的也很好。其实原文里面是心里面的人，让我们里面这个人刚强起来，强大起来。那么我在新约里面，我们看到我们身上就是。其实里面有两个人，一个是新人，一个是那还有那个老的成分，旧人的成分。现在我们是旧人的成分越来越少，新人成分越来越多，越来越新，是成为新造的人，被更新的过程。所以这个保罗说，让你们里面的这个人呀刚强起来。那里面的人是什么呢？里面的人其实就是属灵的生命，新造的人，属灵的层面。说里面这个人越来越强大，这是我们今天应该追求的。靠着谁？靠着圣灵。因为神有这样的能力，他丰盛的荣耀。我们常常提荣耀，荣耀到底怎么理解？荣耀其实说白了，简单的说就是神能力的彰显，神大能的彰显，彰显出来以后那就是神的荣耀。所以我们要让神在我们身上得荣耀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让神的能力在我们身上彰显出来，让我们活，神能力在我们身上彰显出来以后，那我们就有这个属灵的生命，有基督的生命，活出这样的生命来，成为一个新造的人。也就是说，让我们这个属灵的生命越来越成熟。第十七节，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。是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里面，主耶稣要住在我们里面，这是神的心意，他要住在我们里面，然后掌管我们。我们也希望主耶稣住在我们里面。住在我们里面有一个前提，这个前提是什么呢？就是信。我们信主耶稣就住在里面，如果我们不信，他不会住在我们里面。所以这个信是非常非常重要的，我们今天活的就是信心。如果信主信连信心都没有了，这个就没有什么价值了。所以活的就是信心。这个信，什么叫信心？信心就是我们看上去不能成就的事，神能成就，我们相信神能成就。这是主耶稣要印着我们的心，要住在我们里面。他住在我们里面的目的是干什么呢？他为什么要住在我们里面呢？住在我们里面是叫我们的爱心有根有基，就是叫我们的爱心呢能够扎下根来。我们有爱，这里强调这个主耶稣住在我们里面，他其实从这儿来看就做一件事，就是让我们有这个爱。什么爱？从神而来的爱，因为神就是爱。我们有了爱，我们里面就有神。如果没有爱，就等于没有神一样。如果一个信徒不管他多属灵，看上去多属灵，这个圣经是懂得多少， 服饰有多少多火热，如果他没有爱，其实与神没有关系，在那白忙活，可能做到头神都不纪念。所以这个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那今天我们教会人真的要有爱，教会里面当新人来了以后，第一次来教会以后，他给他最直接的感觉，那么就是这个教会有没有这种爱，他是能够感受得到的。如果来了以后，我们弟兄姊妹不冷不热的看，连正眼都不瞧一眼，这个里面就很大问题了。所以我们希望我们自己的教会弟兄姊妹，正是当新来人新来以后，我们要主动的热情的去迎接，去关注一下，让他们感受到这种爱，非常非常的重要。第十八节，有了这种爱，爱扎下根来以后，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超过高深。我们只有我们心里面有了这个爱以后，有了从神而来的爱，我们才可能够明白主的爱。如果没有的话，估计很难明白。说神的爱是何等的超过高深，就神的爱是超过高深，就是下面就说了，并知道这个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。就是神的爱超过高深到什么程度呢？神到我们甚至都无法测透，我们就是超越了人所能理解的。这个神的爱有多深多广，超越了我们人的这种理解的能力。所以我们人不管再有能力，有多少的看见，都无法真正能够测度神的爱，太深了，太多了。我们现在能够明白的真的是那么一点点而已。然后便叫神一切所充满了你们。当我们真的是能够和众圣徒所有弟兄姊妹一起来，真的明白，越来越明白神的这种爱，虽然是测不透的，但是我们越来越明白，这样就让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我们。那么一切所充满的到底是什么呢？我领受的是圣灵。在创世纪里面，那个一开头就是神就说了，起初神创造天地的时候，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。那么神当时那个地上可能全部用被水覆盖，这个地球被水覆盖，但是神灵充满在这个水面上，运行在水面上。那今天圣灵正充满在他的教会，所以这一切所充满的就是圣灵，圣灵充满了我们。当圣灵充满我们的时候，那么主耶稣基督就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就越来越像他，我们就会谦卑下来，我们就会被圣灵一点点来改变我们。二十节，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，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，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。那神能充充足足的成就这一切，之所以能够成就这一切，是因为他有这样的能力，这样的能力是运行在我们心里的，在我们里面的。可见是神成就一切是在我们心里面成就，在我们里面成就的。所以我们看到神这个工作的重点，包括今天圣灵工作的重点在哪儿呢？在我们里面，不是在我们外面。我们里面被改变了，我们生命被改变了，其他自然而然就立送了。所以神今天做的不是外面，不是说啊把这个环境改变了，把这个是什么改变，不是的，是解决我们里面的问题，解决罪的问题。当我们和神的关系立送了，其他关系都是送的，跟神的关系不送，跟人的关系不会送。所以我们当我们和弟兄姊妹或者在家人在一起发生冲突，有些问题的时候，那我们就要去想了，我们和神的关系是不是出现问题了，我们赶快到神的跟前去祷告寻求神。当我们和神的关系再一次立送的时候，那么我们人与人之间弟兄姊妹之间关系自然立送。一个教会如果是一个纷争的教会，我们说这个教会和神的关系是有问题的。一个合一的教会，那和神的关系一定是非常的顺，非常的融洽。所以 神是照着他的能力是在我们心里面在工作，在运行，然后从足足的成就一切。成就一切是什么呢？神一切的计划。神的计划是什么呢？就是救赎计划，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。就神成就这个计划完全超过我们所求所想。我们也在祷告，今天我们也在为教会为神的工祷告，为天上的事祷告。但是今天这个所求所想，好多弟兄姊妹是用在什么地方呢？啊，神为我们做这个事呢，做那个事，超过我们所求所想了。我们求这个地上的事，这儿完全不是，这是神要成就来天上的事，是成就神的救赎计划，不是为我们地上这些七七八八。所以我们要正确的去理解这个神的话，神的这句话不是说啊，我们今天祷告啊，没有工作，求神给我们工作啊，突然这给了一个超过我们想象的范围工作，这是，但是神的重点不在这儿，不是说我们这个意思是神不顾念，神顾念，这儿神的重点在属灵层面，不是在物质层面。我们先求神的国，神的义，我们需要的一切，神自然而然会给我们。所以我们不要老是就是求我们眼前的那一亩三分地，我们要把眼光放得远一点，往眼光往上看。我们真的是我们的心在神那里，我们心在天上，我们地上所需要的，你不求神也会成就的。21节，但愿他在教会中，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，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，阿们。其实最后这句话也有很多的需要分享的，就是他愿他在教会中，并在基督耶稣里。我们读的时候有没有觉得就是这个有点是不是重复了？为什么？因为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身体，在教会当中不就在基督里面吗？那今天在基督里面不就是在教会里面吗？为什么就分开呢？还并在基督耶稣里呢？所以这里面一定有一些神的心意在里面。所以这儿强调的教会，那教会是由谁组成的？由所有的信徒组成的，众圣徒组成的。真正的教会是属神的儿女组成的，简单可这样去讲，不是那些败者，那些假的，其实就是一个数目而已。真正教会是真正属神的人在一起的，所以越神在这个教会当中得到荣耀，其实就是愿神的能力在众圣徒，在所有属神的儿女重生得救的信徒身上得到彰显。神的能力在我们身上得到彰显，这就是愿他在教会当中得到荣耀。那并在耶稣基督耶稣里面得到荣耀又怎么理解呢？那很明显，这个基督耶稣现在已不仅仅是教会的元首，耶稣基督是万有的元首，他是万有的主宰，他是万主之主，万王之王。所以在耶稣基督里得着荣耀，强调的是神的能力在一切的受造物中得到彰显。所有的受造，那包括我们这个路边的花花草草，包括这树木，这一切都在这里面，他的能力也在这些受造物当中也要得到彰显。那其实这两句话合到一起，那就是完全的神的能力彰显，完全的得赎。人完全得赎以后，那一天，那新天新地降下来以后，整个神的所有的创造物都恢复到起初神创造的美好的程度，彻底更新了。这儿我们就把第三章分享完了。第三章让我们看到保罗啊，再一次苦口婆心的去教导这些以弗所的信徒，也是教导我们今天我们自己，也借着保罗让我们知道，我们都是福音的执事，我们都有这样一个使命，不管用什么形式，我们要去传，我们总有机会去传，所以只要我们愿意去做，神一定会给我们开这样的路，开福音的门。神也一定会把他的能力放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心里面一定有圣灵充满，我们心里面一定有耶稣基督住着，所以我们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，我们也不会惧怕，会 放胆无惧，而且是笃信不疑。因为什么我们有的弟兄姊妹信了主以后，这一生都完全的把其他东西放下了以后做神的工，因为他对神是笃信不疑的，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我们还要活出这种爱，里面我们要让这个爱扎根，要学习去爱人，学习去爱神。所以教会里面是一个爱的教会，这是一个蒙神喜悦的教会。那么要求我们弟兄姊妹，我不仅彼此相爱，彼此的包容，彼此的忍耐，那么特别是那些信来的弟兄姊妹或者信来的一些人，我们要付出我们的这种爱来，让他们感受到教会是有爱的。好了，我就分享到这儿。